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今天晚上晶晶校园的节目主持人阿龙，这也是我第一次来主持晶晶校园这个节目。然后今天呢，我邀请到了我两位在 tech 行业从业的朋友们，然后包括或者是在 tech 行业进行研究的朋友们，来跟大家，我们三个人一起分享一下，就是对于目前学计算机的学生或想要对进入 tech 领域的学生，未来会有哪些可能的 career 可以供大家选择，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因为我本人呢，也是之前在密歇根大学就读的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专业的 major， 然后我现在也是在西雅图的 Lululemon 做 software engineer。然后让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朋友吧，让他们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首先第一位呢，是我在华盛顿大学戏剧在表演话剧的时候认识的一位朋友，现在也是 UW AI 相关领域的一位 PhD 在读生。然后有请小金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现在是华大 CSE 计算机科学工程系的一年级 PhD 学生，然后我主要做的方向是关于 AI 在科学领域的应用，然后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领域的话题。
好，欢迎小金。然后另外一位朋友呢，是我在 UMich 的朋友原子，然后请原子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原子，我是阿龙在密歇根安娜堡的学妹，目前即将读大四，学习的是心理学 CS 还有 Business， 目前这个暑假是在微软做 PM Intern。
好，对，然后那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三个人可能都是在跟 Tech 会都是在 Tech 领域下面做事情，但是我们三个人是在完全不同的道路上面。然后我本人就是正儿八经学 CS， 然后现在在做 engineer。 然后小新呢，是目前选择了在 academia 里面去学术或者从事一些学术研究。原子呢，代表可能就是说目前在 tech 领域，可能以后要进入 tech 领域做 full time， 但现在还是以学生的身份在 tech 领域实习，然后并且做的是产品经理，就不是做 engineer。然后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既然大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那当时是促使你们去选择目前的这个方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为什么要选择现在 academia 研究的这个课题，以及说为什么感兴趣想要做产品经理呢？那我们从小新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的这个最后做 CS 的这条路其实比较的不寻常，因为我本科其实是学生物化学相关的，然后本科的课题是用一些传统的试实验的方法来去做一些药物的发现和一些生物通路的这种研究。但是我就是在本科四年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第一是我感觉这种传统的方法的效率会很低，在解决一些生物问题上它不是非常的有效。另外就是在国内这种生物大环境下，我觉得如果不会计算方面东西的话，以后的这种职业道路会很受限。所以我硕士的时候，我就选择了一条相对比较交叉的方向，就是同时学计算机和生物，就是用一定的计算机的方法去解决一些生物的问题。然后在这种学习过程中，我就会更加的对这种 CS 或者 AI 的方面更加的感兴趣，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有效率。所以在读博的时候，我就选择了更加偏计算的方向，就读了纯的 CS 专业，但是我的研究领域仍然是探寻如何用 AI 去解决一些现实里的药物发现的问题。所以可以说我走上现在这个路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 AI 这种工具在我们这个领域真的非常的 powerful， 所以我想更多的去研究怎么让它在这个方面发挥更好的功能。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现实的因素，比如说这种你要去业界工作的话，你没有一定的这种计算机的背景，我觉得会非常的受限。所以我就 最后选择了更加偏向 CS 的这个方向。
嗯 ，OK， 了解。就所以说听起来像，其实你可能本身当时是更对可能生物方面的一些制药啊比较感兴趣，但是可能计算机更多的是想通过你去完成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的一个工具。像你刚刚说到，像可能之前如果学传统生物的话，就未必可能能对这个行业做出一些很快或者说很有比较一些非常巨大的突破，但是像计算机的话可以帮助你在比较快的一个时间内说看到你帮助这个行业能够产生到一些比较好的结果呀，或者说做出一些进步呀。
没错没错。
哦，哎，对了，小新，你可以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实验室吗？因为据我所知你的实验室还是在华大比较出名也是比较牛的一个实验室。
嗯，对，我的导师去年就是2024年刚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的课题就是有关于计算机辅助的蛋白质设计。
嗯，
然后另外的就是这个奖一共颁发给三个人，另外两个他们获奖的原因就是他们开发出了一种 AI 模型，去可以去非常好的去预测自然界的各种蛋白质的结构。所以嗯，就可以看出来 AI 在这个领域的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前景的。
嗯，而且感觉那叫如果说像你的导师他也是研究这种通过 AI 来解决生物问题的话，其实跟你的兴趣爱好还是非常 match 的，就是怎么通过计算机来解决一些现实的生物问题。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会申请这个实验室。
哦 ，OK， 很厉害。那我们再问一下，像原子，那像你当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对 PM 这个岗位感兴趣的呢？因为像你刚刚提到你的 major 其实是不是学计算机的，对吧？所以说是怎么让你对这个方向感兴趣的呢？
对，是的是的，我其实是一开始像很多社科生一样，我走的路更多是偏 consulting 和金融相关的。然后我在大一的暑假在 consulting 做了一段时间的实习，我发现了一个可能我更偏向的一个 preference， 就是我喜欢做一些更落地的事情。
嗯，
就像很多人说可能 consulting 没有那么的落地，然后我就去研究发现了有产品经理这样的一个工作，它可以把一个idea 从零到一开始，从开发一直到落地，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把我自己一些很创意的想法真正的去落地，加上现在我们有很多 AI 的加持，让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变成有可能的，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想走进这个行业看一看。同时呢，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个很喜欢跟别人打交道的人，然后产品经理呢是需要你跟很多不同 team 的人聊天，然后跟他们 align 各种事情，我觉得真的非常适合我的这个性格，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工作感觉就是为我而生也不错，也不能就是说为我而生吧，就是说我可能真的觉得这个工作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当时决定尝试一下。
嗯 ，OK， 对，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像学心理啊，或者学很多其他社科专业的朋友，他们最后去做了 consulting， 然后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感觉 consulting 可能更像是一个像你去帮助你的客户去解决他们的需求，或者说你做一个可能像做一个 PPT 给他们阐述一下你的方案是什么，但是像可能对于你来讲的话，你可能会像更享受一些说能看到自己的想法落地的那个结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这个样子。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够看到直观的用户反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
就是在我之前做的 startup 里面，我可以看到一些用户直接给我一些反馈说他们喜欢我们做的产品，是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嗯，
这其实也是我其中想做产品经理的一个理由。
哦，了解了解。对，那能大概给观众们简单介绍一下，像你现在在微软的话做个 PM 大概是和什么方向相关的吗？
嗯，我具体是在 M365 底下做的 intern， 然后我的 project 是做把 Copilot 加进 M365 底下一个叫 People 的 app。
嗯 ，OK， 了解。嗯，对，我觉得 Copilot 还是一个现在像特别是我是 engineer 的话，我觉得 Copilot 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工具，特别是可能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每一行代码都要自己敲出来，但感觉现在有 Copilot 的帮助，就可能更多的是我可以给他，我可以提供一个 idea， 然后具体每一行的代码就让他来写，而且所以说像现在很多软件里面都已经可以兼容 Copilot 了，所以我觉得把 Copilot 兼容到很多像微软旗下的一些现在产品里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可以真的是帮助到大家解决很多生产力的一个工作。
是的是的，而且我几乎每天都会先把 Copilot 打开在我的界面上。
嗯，哦，所以说你是有点像是用 Copilot， 但是你的工作内容也是把 Copilot 加入到说现有的产品里面。
对对，所以听起来感觉还是很有意思。
哦，很有意思。
嗯，
那好，那我们现在到下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三个人也是刚刚说过了，像是在 Tech 领域下面的 目前是处于在三个不同的方向里面。那我比较好奇，像两位，其实各位还是学生，那你们对你们未来的职业现在有什么规划吗？你们是打算说可能就是按照目前现在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还是说也可能会未来尝试一些新的挑战，或者一些新的道路？那我们这个问题先问一下原子吧。
嗯，我可能短期5到10年内，我都是想走产品经理这个道路，因为我目前还刚接触这个领域，然后我对它非常非常的passion，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希望在短期内还是可以一直尝试接触这个领域，同时也想看看就未来 AI 还有一些各种科技的发展会不会对整个这个行业进行一些影响，对，然后如果再长远一点的话，可能会有点想创业，但是具体也要看我的 idea 和它之后能不能够实现这个方向，对
，OK， 了解。就长期来看的话，你也是希望能够可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通过创业来怎么说，对这个社会是做出一些变化的。
对，其实我一直都想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然后就是想把一些自己的想法可以能做出来，我感觉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哦，那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最后想创业的话，那当产品经理还蛮合适的，因为产品经理它本身就是一个你需要跟刚刚像你刚刚说的要跟不同的 team 去聊天沟通，去协调各个部门的资源，因为就其实会蛮像可能 CEO 平时需要你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有的时候可能还要跟一些公司外的一些资源去可能跟一些甲方乙方呀去聊。因为我很早之前就听说过一句话，说像产品经理就有点像是在给未来的 CEO 们去铺一条道路，去学各种各样的知识。
是的，是的，而且我身边了解到有很多产品经理的朋友，他们后来都去自己做创业项目了。
哦，可以可以，等你以后创业了，希望可以考虑一下我。
包的包的。
好，没问题。那我们再来问一下我们的小新，那小新目前对你以后的 career 会有什么计划吗？
我目前的想法是，毕业之后，如果能毕业的话，我想先去，不是先去，我就想去工业界，像有一些互联网公司，他会做这种这种医药领域的开发，然后或者是一些纯的这种交叉的公司，比如说他们就是开发一些 AI 的模型，然后来做一些药物的发现的工作，或者是说去一些传统的大药厂，然后去加入他们那种计算的部门，然后依然去做这种工作。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我还是有我当初学生物这个学科的初衷，就是说我想对这个健康领域做点贡献，虽然可能是很微小的贡献，或者说也满足我自己的兴趣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打算是想去工业界，然后把一个管线做成，把一个产品落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个人成就感的事情，但是长期非常非常长期来看，我可能也会去尝试一些我生活里很感兴趣的一些事情，就不局限于科研，可能是做一些其他方面的尝试。
了解。就虽然是说像你长期之后想要去进入可能工业界，就不是说长期留在学业界像当教授什么的话，但是你还是希望说能够利用你在可能 PhD 相关学到的一些生物，不管是生物呀制药方面的知识，然后真的去解决一个像工业的实际问题，然后让它能够去做成一个产品啊，去真的改善人们的生活，对这个社会做出一些你能看得到的一些好的帮助。
对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当初会选择进入这个实验室，因为它这个环境和氛围其实就非常像一个小型的公司，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学习去完成 PhD 学业，我觉得是一个对以后去工业界一个很好的衔接。
哦，了解。哎，对，虽然说你现在是博一，但是我还是想比较好奇问一下，就那你现在有没有一个说具体的一个说非常感兴趣的这么一个领域，比如说哪种药啊，或者说哪一个像生物医学的问题啊，你特别想解决，还是说更多的是可能还在博一进行一个多方面的探索呢？
其实这个问题它分两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主要参与的，就是说你做一种很 general 的一种模型，然后它可以用在各种下游任务上，去做各种各样的蛋白质设计或者药物设计。然后另外它的下游就是说你用这些工具，然后去用更多这种生物领域的知识去完善这个工具，去更好的去使用它来设计一种特定的比如说药物或者蛋白质。然后我没有一个很具体，就我主要参与是第一部分嘛，所以它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一个方向，所以没有特别 target 某一种东西。但是我个人对 一些比如说我们实验室之前发过一篇文章，它是做的是抗蛇毒的一种蛋白，这种我就觉得我挺感兴趣的，因为它是那种立马可以见效的一种在这种生活里立马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的这样一种项目，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对这种比较尤其感兴趣。
哦，这还是希望能研究一些能够赶快，就是能够比较说贴近我们生活中所能够，比如说能够被人类使用的一些药物这一方面的一些研究。
药物最终应该都会被人类使用，只是我觉得这个，因为对，不知道具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小的这种特殊的项目，我会觉得比较有意思。
哦，了解了解。哎，我可以好奇问一下，因为我也身边有很多读博的朋友们，可能每个人读的领域不一样，我觉得不同领域的博士可能毕业时间也不太一样。像你现在读你们这个领域的话，大概博士的难度或者说大概需要多久才能够毕业呢？
这个时间跨度其实非常的长。传统的生物或者化学或者这种实验的领域，他们可能会需要6年、7年甚至更久。然后我们实验室传统可能会是4.5年到5年左右。然后由于这个政府给学校的钱funding又少，可能会更加的加速毕业的进程，因为可能钱不够，所以会可能会更快一点。
了解了解，行。但是对，作为你的朋友，我很希望你能够尽早毕业。
谢谢谢谢。
好，那好，我们简单的问一下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2025年我们在聊计算机的时候，就肯定会有一个 topic 就是 AI。因为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工业界，只要你从事的计算机领域，你肯定 AI 都或多或少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就可能以我自己举例来说了吧，我现在是在 Lululemon 做 front engineer， 就主要是负责前端的一些 AB test， 要可能像写一些前端的代码去给网站上做一些看做一些新版本的修改，然后看一看会不会新版本更吸引用户。然后像我之前实习的时候，可能像遇到一些什么，像在 setup environment 的时候，各种 terminal 报错都要花很久，但现在的话可能就很快就能解决了。这是我的案例。然后我们等会儿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一下两位嘉宾 AI 有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天台的精英校园节目，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阿龙。然后我们继续再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 AI 对现在的 tech 行业会有什么影响。我刚刚已经分享完我作为一个 engineer 它对我的大概的影响有哪些，当然让我的编码速度变得很快，然后所以说我现在把这个问题传给我们的小新，就小新它对你的平时在学术生活中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方向来回答这个问题。
非常的对，非常学术的一个回答。
好的，非常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ChatGPT， 它对我最主要的帮助可能是我们从此之后读文献就会节省非常多的时间，因为它可以帮你去总结出来一些paper 里的一些要点，就你可以不用通读全文也知道这个它在说什么。第二个就是说一些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辅助写代码的工具，它就会给你节省很多写底层基础代码的时间，因为很多非常具体的功能你可以让它去写，然后可以很快帮你解决。最后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 AI 在我们这个领域，可以说我现在做的方向如果没有 AI 的话就没有我这个方向， 因为我做的其实就是用 AI 去解决一系列的科学性的问题，所以说它就是我们这个小领域的基石，它的发展也变相的决定了我们这个小领域的发展，所以它其实完全无法摆脱它。
嗯，那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案例还挺特别的，因为像作为我来讲，像我作为工程师来说的话，可能 AI 只是一个我辅助我写代码更快一个工具，但对于你来说的话，当然它也是你辅助你可能完成你的什么文献呀、代码的落地的工具，但同时可能你研究的领域就是跟 AI， 你是直接在研究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可能像你未来的你的研究可能会直接 contribute 到说 AI 在可能生物啊方面的一些发展和模型的一些运用啊。
对，
对，那还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案例。那我们现在问一下像原子，那 AI 对于你作为产品经理平时你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 AI 其实帮助我做了很多一些可以机械化做的事情，它都可以做到，就比方说一些传统的用户分析，一些竞品分析，AI 可以做的比人可能有的时候可以做的更好，他们可以非常准确和精确的找出一些用户的痛点，然后分析一些他们一些关键词，一些社交媒体的趋势啊这些东西，当然可能也是需要人去进行一些 verify 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可以缩短很多他的工作进程，然后让他变得更加有效率，然后同时要像一些写文档的东西也会变得非常快，就比方说可以打开 Copilot 把我的一些工作的背景放进去，它可以帮我写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文档，然后只需要在这个上面进行一些修改就可以了，比起传统的一个字一个字敲会更加的快速。然后有一些目前现在有一些 AI generate 的一些 UI UX 的设计，因为产品经理也需要做一些原型图什么的，他们就可以直接帮忙做一些原型图，对一些初创公司来说这个是非常节省时间，同时可以高效迭代的一个方式。
那感觉 AI 是可以把你像如果说从产品经理的话，你要从早期开始像统计用户的需求，可能从前面有很多繁琐的工作，在没有 AI 之前你可能要去网上做搜索非常多的数据，然后再把它们一点一点的列入表格要画图出来，但可能现在的话听起来就是像你做一道菜一样，可能 AI 可以直接把你那些原材料都处理好，你更多的就可以直接去把这个菜拿过来看看怎么把它变成一道美食呈现给用户了。
是的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产品经理可能未来的一个大方向趋势都是做 AI 产品经理。
OK， 那我就比较好奇，像你刚刚说到了说就是可能更多的是说你自己是怎么用 AI 去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工作的，但是其实你本身的工作其实也是把 AI 去放入到其他产品里面的，像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也要去研究一下可能就是像使用像你刚刚说可能微软365的产品，就他们这些用户就是也要去研究一下这些用户他们AI 可能会怎么 potentially 帮助他们去提高生产力，就这个也会是你平时的工作的一部分吗？
会是，就比方说现在就会我们会考虑像 prompt 它的 suggestion 够不够好，就是它传统不是会有一些建议在上面，你可以直接点击它这个 prompt 然后就会有些回答嘛，然后我们可能就会看这些用户会点击哪些会比较多，然后给他们一些更精确的一些提示，这种是会是其中的一部分。对，
OK， 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有，就是你的工作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因为你可能像你作为你本人的话，你是一个 AI 的使用者，来帮助你把 PM 的工作完成的更好，但同时这使用的可能这个过程中呢也可以让你去有更深刻的一些理解，然后帮助到你自己的工作内容，说去帮助像其他的用户去优化他们的在 AI 的实验过程中。
对，就有点像理解加共创的这种感觉。
可以，很有意思。那好，那我们再进入到下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还跟我的组里面的一个像我们的一个 senior engineer 聊天，就是聊像我们在工作中会怎么使用 AI， 然后那就不可避免就会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会对我们以后整个 tech 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相信大家可能最近经常会刷到一个类似就是一个 topic， 就是说那个小红书上就会有那个某种工作会被 AI 取代这个，所以说像在你们眼里的话，你们觉得未来整个 tech 行业的人员构成啊或者说发展方向会受到 AI 造成了什么影响呢？或不管是冲击还是说正面的一些benefit 也好，那我们小新你来说吗？
其实我不是主要是这个对 CS 的其他领域其实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据我的一些片面的观点来看，我觉得会淘汰一些 只会死板的写代码，或者说只会一些重复机械劳动的这样的程序员。如果这种 AI 的出现其实是需要你更多的有一种系统的架构的能力，有更多的这种系统的思维，你可以就像你是 AI 的老板，你得告诉他你要去实现什么样的功能，然后各种功能是怎么串联起来的，然后 AI 只能帮你去每个小模块去帮你去更好的去完成它。但是你就是只有这种懂业务逻辑的人，有系统性的这种规划能力的人，他才会在这种 AI 时代更好的发挥他的作用。所以我们想要达到一个 AI 加人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就是单纯用 AI 或者单纯用人，其实效果可能都不如他俩结合来的好。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时代你得学会用 AI 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而且不被淘汰。
我觉得你刚刚分享的这一段话就很，其实是很像我前段时间从小红书上听到一个业界大佬他所说的，就可能像以前的话没有 AI 的时候，可能像作为一个 engineer 你的工作就是写代码，但是在很强大的 ChatGPT 这种生成式 AI 出来之后呢，其实每个人你的工作内容你都需要从一个普通的实现者转换成一个像产品经理一样的角色，就你需要去思考一下，就是可能你今天做的内容它到底是服务了什么，帮助了什么。因为在 AI 的生成下的话，可能像每一行的小代码可以有直接交给 AI 来做了，你更需要有一个宏观的统筹能力去思考你这个 project 你到底要怎么把它细分成各种小任务，包括说它真的能够就是人们到底从这里面需求什么，然后而不是说只是说单纯的说像拿到来自于一个产品经理的命令，然后你就把它一行一行的敲出来，更多的是你也需要有一个宏观去把一个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然后通过 AI 帮你的把小任务完成的能力，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才会让你更有竞争力一点，而不是说跟 AI 做完全一样的工作。
没错，而且刚才原子同学提到了一个，他说他们要去学会怎么去调整他的 prompt 来让 ChatGPT 做不同的事情。我想到现在随着这种大模型的发展，比如说 ChatGPT 这种 DeepSeek 这种工具的发展，出现一种新的职业或者说新的任务叫做 prompt engineering。意思就是你得通过一些 trick 或者说其他的方法，你去调整你给 ChatGPT 的指令，让它在某些任务上去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所以这也是 AI 出现以后一些新的工作机会吧，算，或者说一些新的等待探索的一些领域。
对，我之前看到过，就是 ChatGPT 之后很多 Instagram 上有那种短视频嘛，就是你在过去的时候分享说你学什么语言，可能大家学的是说Python、 C++、 Java 各种语言，但可能现在的话你问一个可能大一的学生大二的学生，你问他说你在计算机里面用的最常见的语言是什么，他可能就说ChatGPT 是我用的最常见的语言。所以说对，可能到了，也可能到了五年后到了十年后，可能最常见的 coding engineer 就不是说我们现在理解的说你要学某一个语言了，就是说是谁能把 prompt 写得更精准更准确，让 AI 知道你要做什么，可能那一类人才能写出更好的代码。
对没错。
那好，我们再把问题给到原子，像你觉得像 AI 对于整个的 tech 行业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就像刚才小新说的 prompt engineering 会是一个非常需要的重要的一个技能，包括对于产品经理来说也是这样的。然后同时呢，可能很多岗位都会从一些就像你说从实现者变成一个决策的角度会更多。对于产品经理来说也是会更加的偏向于喜好一些更创新和决策方向的一些产品经理。对。然后同时我想到我们之前说到创业这个事情，现在因为有了 AI 很多人都会做 vibe coding， 然后会让创业可能会变得更加简单。虽然目前我觉得 vibe coding 还不够成熟，但是我觉得可能未来会让一些小的一些企业或者最开始 MVP 创建会变得更加的容易，然后可能大家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了解。那我比较好奇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刚刚讨论的，可能未来的话你实现某一个功能成本就会变得比较低，因为都会有 AI 来帮你做，那你会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在以后的 tech 行业里面也许产品经理的重要性会变得会比今天变得更重要，或者它会比程序员变得更重要吗？因为实现端变得简单了，但可能这样的话 更准确的提出需求会变成了一个更难的事情。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其实这个对不仅对产品经理来说很重要，对 engineer 来说本来也很重要，就是所有人都应该知道他自己在做这个事情，他解决的痛点是什么，他需要用哪些技能，以及他最后能够有的结果，他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这应该是所有人都会需要知道的。
嗯，了解了解。对，然后像我之前也还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像可能以前可能需要一个 engineer 花五天写代码，可能现在有了 AI 的加成，可能也许一个小时就写完了。所以说我当时想的可能很包括跟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那会不会代表说未来可能我们就不需要这么多 engineer 了，或者说很多 engineer 就像做那个 soft engineer 就失业了。但同时我脑袋里面又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像一个科技的出现，你可能会让你这个就不需要那么 supply 不需要很多 supplier 去生产这个事情，因为可能一个科技就直接把之前的工人给取代了。但同时可能代表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的需求端也会发生爆炸的提升，因为这个时间变简单了嘛，就可能之前要花很高成本入行的人，他们现在只需要用很低的一个成本就能加入到这个游戏里面。那从这个角度你们觉得会不会有可能说在未来的话也许就是说可能是整个行业对于像他们我们现在的一些需求会有了更大的这么一个体量会变得更大，然后可能之前我一天只能写一个 program， 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像企业们看到说，哎，有 AI 的帮助，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 program 的数量放大十倍，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需求量也变大了，那整体的那供给量我们依然可能需要一样的工程师去完成更多的任务呢。
我觉得其实除了它的数量以外，质量也会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像在以后既然可以有这样的技术的话，那么我觉得很多公司都会在追求质量上去跟别的公司进行一些比较，他们会觉得自己能够产出同样的数量，能够产出更有质量更高效的东西，会让用户更加喜欢。
了解了解。对，我前段时间也跟我一个 UI designer， 因为他跟我就我也问他们，我说你们现在作为UI 的设计师，那有没有一些工具可以直接让你就直接帮你就是把你的想法变成一个落地的一个网站呀、啊、怎么样的。然后他就给我分享了很多，说现在 Figma 的话就可以直接说有一个功能是直接可以帮你把你的设计给落地出来，实现成一个现实的网站。但可能就像你说的，他给我也有同样的反馈，就可能现在的技术还比较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成熟，就可能这个网站能实现，但是它可能更多的是你写一个 portfolio 还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要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 function 啊，或者说要跟什么数据库 back end 要经常打交道的话，那也许说可能这个 AI 就不一定能帮你全部实现了。所以说我觉得在未来的话，可能像有 AI 的帮助，但是你最后完成的质量以及你能 handle 住什么样的难度也是一个非常要考量的一个地方。
是的是的，其实我自己有用过一些 AI 生成的 UI UX 软件，然后他们就是能够理解一些表面的一些字面意思，帮你生成出一些图像，但其实真正你可能想要的一些设计你还是得自己去做。
OK， 了解。那好，那我们刚刚是聊到了那个 UI UX， 然后其实其实我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其实是带着我自己的一些小私心的，就是我本人的话，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跟你们聊过，其实我虽然现在是 engineer， 但是我有一个非常感兴趣的方向，就是人机交互呀，或者说可能是想从事一些产品设计的一些领域。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你们觉得说对于以后那在 AI 的行业里面，像可能会对像交互设计啊，或者说产品设计，你们觉得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吗？比起现在的话，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不是特别熟悉 UI 或者说HCI 这种领域，但是据我自己的理解来看 ，AI 它其实是没有灵魂的，它本质上只是一个给你就是你给它一个字，它预测下一个字是什么，预测这样一种概率的一种模型，它其实不理解，比如说。至少现在他至少是不理解真实的物理世界，不理解人类的情感。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做这种人机交互，特别是设计方向的话，我觉得仍然人才是这一类工作的核心。因为你想要一个好的创意， 你想要有一种比较真实的用户体验，你想要知道你的产品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体验，只有人才能做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领域，人依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AI 可能只是做一些客观性的工作，比如说帮你写一些文稿啊，或者说给你一些建议啊，帮你 brainstorm 一下呀。但是真实的做决定的人，知道用户想要什么样的东西的人，知道能察觉用户心理的人，仍然是工程师本身。
嗯 ，OK， 就感觉还是说科技只是工具，但咱们最后还是要以人为本，就一定要是不管是服务啊，肯定是让用户满意，但是这个满意程度只有是在现实世界的本人才能够体验得到的。
没错没错。
嗯，了解。哎，那像小新，那你觉得会不会说以后到了可能像 AI 的发展趋势，会不会有一天可能真的说我们能做一个 agent 出来，说这个 agent 能够各个方面我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人来看，就它在各个方面都跟人类已经差不多了，到那个时候的话它就可以已经完全说像一个真人一样，你在跟他互动，包括说完成一个现在像我们就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工作了，就有点像在那个有个游戏叫做匹兹堡变人。
我觉得最终肯定会有这种效果，如果人类继续在发展的话。
嗯，
但是现在从目前 AI 的技术路线来看，我们目前的 AI 模型肯定是不具备这种特点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像我说的，它只是一种概率模型，它根本就不理解我们物理世界的规律到底是什么，所以更不要谈你能指望它像真的人一样可以体验的各种情感，它做的只是根据它的训练数据给你输出一个它觉得最可能成为回答的一个文本，其实它根本对你没有共情。所以我觉得你说这种现在有一些模型的提出可能会达到你这样说这种效果，比如说大世界模型，他这种就指望 AI 去能真实的理解我们现实生活里的一些东西，而不是说基于一些数据学习出来这种规律，而是让他去真实的去理解这种规律。但我觉得这种实现这样的成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嗯，了解了解。而且我刚刚听见你说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在想，就是像可能我们现在更多是在软件方面做了很多突破，就比如说大模型啊，可以帮助我们更多是软件上面可以让我们去跟他对话。但可能如果说真的要让他未来像一个真人一样，说我们可以让他自如的跟他去沟通对话的话，可能在硬件上面也要有非常多的突破。毕竟就是像体验的话，可能我收到他给我发的信息是一种体验，但是毕竟如果是真人的话，可能很多 physically 像机器人，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机器人的话，我就可能更多在硬件上面包括材料上面的话，可能这也是现在的科技没有办法去完全模拟成一个真人的这么一个。
我可能看过哪些国家可能有类似这种仿人型的机器人的出现，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我们有做过很多的这种调查，所以但是我记得应该是有这样的产品出现。当这种硬件上的人形配合上这种高速发展的大语言模型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可能在就是看起来可能已经可以达到你说这种和人互相交流啊，你可以跟他交流情感这种功能，但是还是像我说的，我觉得 AI 本身暂时是不具备真正理解你的说什么能力，它只是根据你的提问来给你一个比较合适的回答而已。
嗯，只是说就有点像是他从他自己的脑袋里面所接收的所有消息之中找到一个说你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应该是用什么样的回答反馈给你的这么一个机制。
没错，没错。
嗯，了解了解。那原子呢？原子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人机交互还是你去做产品设计，它都并不只是单纯的做。
哦，那我们稍等一下，我们现在可能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原子再给我们分享更多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见解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20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今天晚上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津津笑然节目，我是你们今天晚上的主持人阿龙。然后我们再次回到关于 AI 对于 tech 行业影响的话题，然后现在我们把问题给到原子，我们来聊一聊 AI 可能会对在人机交互呀，或者说在 UX design 方面会有什么影响呢？
嗯，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人机交互还是 UX 这些方面，它都不单纯的只是去做设计本身，去做那些外观的美观的东西，而是他们也会去考虑这些用户他的心理，还有用户他的一些习惯是什么样的。就好比说一些很多，因为我本身是 psychology major 嘛，可能有的时候上课也会学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人类的心理的一些东西。然后其实大家会发现人类他自己本身的思考逻辑和一些行为习惯，都是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你会有这些小的潜意识在里面。然后呢，而在你自己做产品设计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去把一些这些它的一些 rules 全部都运用在你的产品设计上。就好比说之前我看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知道 Lyft 和 Uber 他们为什么它的 price 是用 fixed price 还是用 price 区间吗？其实这个也是他们去当时调整了很多次，然后发现了人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 tendency， 就是会选择这样的东西，然后他们最后才决定了这个。他们这个好像当时的数据还差距挺大的，所以就其实是一个很你可能看似非常小的一些细节，反而会对你整个产品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有些时候这些东西其实 AI 自己是不知道的，是你自己作为人本身，你去感受，你去体验，然后你去了解这些不同的规则，你才会把这些很有意思的一些规则啊，或者说一些产品设计把它加进去，然后让你的产品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其实像从你的理解里面，其实包括像 AI 现在其实也是说，你在训一个 AI 的时候，它也是从我们现有的数据库里面，我们一些已经有的文献里面去学习，然后它也是基于我们现有的知识里面得到了一些训练，然后才能给你对应的反馈。对，包括我对你刚刚说那个，像可能一些你很多时候你的人类的行为可能是你自己没有注意到，但其实就会有类似的反馈。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比如我最近有时候也会就是发现，像不管是我在生活中，就比如说我现在我发现我一旦紧张的时候，就是可能整个人的身体就会稍微的比较紧绷，包括那在使用软件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很多可能用户自己的身体都不知道，但是他的一些下意识的行为其实是已经慢慢的可以被总结成一个逻辑，然后让机器知道，然后包括被一些像你们产品经理所发现的话，然后去运用到优化产品里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可能像很多新的领域我们依然要靠人类的去发现，然后把新的知识点总结出来告诉 AI， 这样才有可能会有更优秀的 AI 出现。
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人总是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非常有意思的生物，所以呢我们的规律并不是就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所以说总是能够在人类的漫漫长河中发现一些神奇的一些心理学定律或者一些规律，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总结成一定的一些 theory 啊，或者一些套路啊，然后告诉 AI， 可能这个时候就可以成功了。
了解。那我能好奇问一下，像你在做产品或者说你在学心理学的时候，有没有你发现过了一些比较有趣的，可能是像我们生活中我们可能自己都不会注意，但其实有的时候它下意识会已经出卖了你的一些用户行为，或者说你背后的一些心理行为的一些可能经验呢？
有感觉其实还挺多的，但是一时间我感觉就是想不出来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但是比方说你在设计一个页面的时候，可能你也会去考虑这个按钮它应该放在哪里会比较好。就是不同的位置可能也会影响这个用户对这个东西的一些选择。就好比其实我之前也有看 抖音的界面，小红书现在界面有点模仿抖音的界面。其实我当时就有在想，哦，为什么他们都要模仿这样的界面呢？说明肯定这个界面它是有自己的道理在里面的。
嗯，了解了解。对，而且我之前也是看抖音跟小红书，就是说抖音跟小红书他们做了很强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们算法很强，就是他解决了说能够让你能够他自己就可以推你想要看的东西。然后但还有一个研究就是说，像抖音他们的界面做得很厉害的，就是说它整个屏幕里面全一整个视频全都是占满了整个屏幕，然后包括它就会让你下意识的有一种可能刺激你的大脑，会让你下意识的去滑那个视频，然后让你陷入到一个循环里面。包括我之前还看过，就是说为什么像我们看能看起来说，哎，为什么它这个点赞要放到这儿，什么收藏要放到这儿，感觉好像不会有什么意识到，哎，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设计吗？但好像是在他们的品牌设计里面，其实是已经做了很多的版本，说确保说这个是让你最舒服，可以用单手就可以操作完整一个刷视频这么一个过程的一个操作。
对对对，是的，就是抖音它那种是比较沉浸式的，然后好像有个术语是叫无限心流的那种模式，可以让人一直沉浸在这个里面，去刷这个东西。
哦，了解了解。对，那我们就是对，那我们听下来的话，其实感觉在未来的话可能 AI 会变得很强大，说可以解决我们很多实现端的问题，但是在产品设计啊，或者说在一些用户需求的探索里面，当然是需要我们各行各业的专家，然后去还依然是需要我们人工做很多的工作，然后这些工作是目前来讲可能是很难被取代，或者说我们依然需要有很多人来去从事相关的研究，然后让 AI 变得更 powerful 的。那我有一个最后呢，我们节目快进入尾声了，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就是我现在的话可能我自己会有很多亲朋好友或者说弟弟妹妹们，他们可能会看到我已经毕业了，然后想来问我说，哎，像那个阿龙，你觉得像我以后想要读大学的话，想学计算机，你会有什么意见吗？或者说现在这个时代你觉得还适不适合学计算机？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每次被问的话，我都会还最近我会以前的话我跟你说，哦，你要不知道学什么你就学计算机呗，因为我当时这么想的呗。那你要不知道学什么，找学一个好找工作的，至少把自己养活肯定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是现在的话，一个即将进入大一的学生来问我说还要不要学计算机，我可能会稍微思考一下，或者说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其实也在有一个担心，就是说会不会以后有了 AI 可能 engineer 就不如现在那么值钱了，甚至说可能很多 engineer 就不需要了。所以我比较好奇，就是说像两位的话，如果当有你的亲戚朋友们来问你说能不能，如果说我要学计算机的话，能不能给我些什么意见，你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很好的问题。我当时在选本科专的时候其实也非常的纠结。其实我当时我爸是想让我去读建筑学，因为他自己就是个建筑设计师。
嗯，
我妈想让我去读法律或者金融，因为他也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而且可能从职业的角度来说，他们能给我的帮助，如果选择这两条方向的话，他们能给我很多的帮助。但是我最终通通拒绝，我想去学习一个可能我当时我更感兴趣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如果让我给我，比如说我有个表弟马上高考了，如果我给他一个建议的话，我可能会说，当然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多元的问题，你得考虑你的家庭情况，你得考虑你父母的情况，你得考虑以后你想在哪里生活，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很复杂。所以我只能说个非常 general 的答案，或者说根本就不是答案吧，是我的自己的一些 preference， 就是我觉得能支撑你在今后几十年一直走下去的只有你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所以我会依然建议说你学习一个你特别喜欢的方向，或者说你特别感兴趣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带给你的力量远比听别人说这个专业赚钱要来的更加的好。当然了，从更实在的角度来说，如果你如果一些同学家里的情况是特别需要你去读一些比较挣钱的职业来就是养活家里，或者说给家人更好的生活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种后顾之忧， 你只是在考虑选一个热门的职业，还是说一个你喜欢的职业，那我会建议后者。
嗯，
当然如果你真的没有任何的喜欢的方向，那我觉得一个去读一个相对来说回报可能会高一点的职业也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
嗯，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现在这种计算机特别是 AI 领域实在是太卷太卷了。你想通过一个你想去读一个比如说 AI 方向的硕士甚至是博士，你需要非常非常强大的背景，你需要有很多的 paper 去发表，你才能读到一个比较好的项目。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这种想去卷的这种决心或者说心理准备的话，还是需要挺慎选这个行业的。毕竟 CS 目前看虽然仍然比大多数的传统的比如说生物化学这种行业它的薪资方面要好，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已经快就是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的一个职业选择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得多方面考虑一下。
对，而且有的时候说你想在一个很卷的行业里面脱颖而出的话，可能很多时候不是光光说你花时间就能够去取得成果的，如果说背后没有一个说你很强的兴趣在支撑你的话，其实你也很难坚持下来或者做到一个很不错的高度。
嗯，是的是的。
嗯，了解。那原子呢，如果说像你的亲朋好友们可能想来问你一些关于选择专业的建议，你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回答呢？
如果从功利点的角度来说，我可能还是会建议他们学计算机的。
嗯，
因为我感觉现在大部分的很多岗位，比方说 tech 这些岗位，即使产品经理这样都不太需要 coding 的一个这个岗位，他也会在初筛简历的过程中筛选你有没有计算机相关的背景。所以说如果你有这样的背景，一定是可以帮助你在求职和在一些其他的道路上会有帮助的。所以我会觉得我会建议他们去学，即使不是 major 也可以 minor 一个。但是呢又从一个 F 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其实人生很短，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特别是在大学这个快乐的时光。这些兴趣爱好确实会支撑你在一些很困难或者说一些很痛苦的时候能够继续热爱和选择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你会觉得我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做的是对的事情。
嗯，
就好比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说 psychology 赚不了钱，或者说就是 psychology 啊现在就是感觉就业情况不是很好啊怎么怎么样。那可能最开始呢我也会去考虑，就是可能会做去选一些econ啊或者金融相关的行业专业，然后也就去尝试过。那其实我发现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 psychology， 然后我最后还是走了这 psychology 这条路。其实我自己也是没有想到的，因为可能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想学 psychology， 然后我以为在长大的过程中渐渐的变得功利了，我可能更想去学校就是赚钱，为赚钱为目的的东西。但是最后发现其实真的支撑我去很热爱学习，然后或者说去就是非常学的时候很快乐的这种感觉，还是在学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感觉更像是说计算机啊，不管是 AI 还是计算机也好，它可能更多是这个时代浪潮下你需要去掌握的一个工具。那可能最后的话就是你是他的目的，或者说你去懂一点 CS 的目的，应该是说他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实现你自己的梦想，去实现你自己真的一开始想要做的那个事情。
是的是的，就我觉得如果你本身就有一个别的兴趣爱好的话，你可以把CS 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工具，你去学习它，掌握一些大家现在都在知道的东西，以免不被时代淘汰这种感觉。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本身很喜欢 CS 的话，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你就直接学就好了，不用担心它以后会不会被淘汰啊，会不会被取代啊之类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你学它的时候你很开心，而且同时你在学的时候你其实知道了它的本底层逻辑是什么。那对于未来不论是什么行业，不管它有没有被取代，这些底层逻辑你都是需要知道的。
OK， 了解。哎，对，像我就有一个问题刚刚可能没有问你，就是说你一开始你刚刚说你很小的时候就对 psychology 感兴趣，那一开始让你对 psychology 充满热情，或者说你让你非常喜欢这一个专业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很多个原因。就是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是学 psychology 的，然后我觉得他很厉害，他让我们班变得非常非常团结，就是大家都是非常有集体荣誉感，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就是可能我们班的什么品德分很好之类的，但就是大家不是那种被 强化培训过的结果是大家非常自愿的那种感觉，然后可能大家集体氛围感很好，所以我觉得哇塞，考了这行挺厉害的。
嗯，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可能对看了本书，然后就跟 personality 相关的，然后就是有点像现在的 MBTI， 然后当时什么九大人格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哇好有意思，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然后不同的性格可能会让他们选择不同道路，他们可能思考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好有意思，我很想去了解就是为什么他会是这样子，以及不同的性格他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呢。然后当时就是非常喜欢，最后就决定，其实当时就特别想学 psychology。 对，
哦，了解了解。对，那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很就是其实还蛮有前景的一个方向，因为我觉得以后可能像就算是有一天 AI 很发达了之后，可能我们那个最后还是要回到说我们怎么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那我觉得那个时候说不定是一个很好的创业的时候，看看怎么能把像 AI 运用到可能心理学方面的各个领域里面。
是的，其实最开始我还想学心理学的一个原因是跟心理健康也有关系，就是我感觉现在大家也有很多人会有抑郁症啊，或者躁郁症啊之类的，这种身边也会有朋友有，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领域是不能被忽视的，同时我觉得深入了解它有助于让我理解很多这方面的病症，同时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吧。
嗯，那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很期待你可能十年之后，当你已经做到很高的 product manager 之后，然后可以看到你开启一系列的这些的创业项目。
嗯，说不定以后就是 AI 可以帮忙大家做心理咨询。
那太棒了，那我可能天天跟他聊天了。对，那我们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三位每一个人给学，就也不用说学计算机的学生吧，给每一个现在的上大学的本科学生们说一句话吧。那我们从严静开始这么转一圈吧，从小新开始这么转一圈吧。
OK， 如果要说一句话的话，我可能会想说，工作不是最终答案，赚钱也不是终极目标，我们更多的应该想去在这条路上去更多的去体验，去尝试各种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且我有很多朋友现在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所以我想最后用老子里的一句话说，飘风不终朝，周雨不终日，所以我们最后都会迎来光明的明天。
嗯，好，那我就简单一点吧，就是这是一句我经常对自己说的话，就是祝大家天天开心，不管你是学什么的，我觉得没有比开心更重要的事情了，所以说祝所有人都能够天天开心。
我就只有一句话，我希望大家都永远可以保持初心。
好，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